在被监禁的时候，他服了十七次割礼。我们的主为着我们的缘故，接受神的旨意，好像被人弃绝。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些故事呢，就是因为耶利米考察他里面这个基督的灵，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基督升天的故事给了我们。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个，我们怎么会懂得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呢？第五章我们就不会懂得了。现在我们能够懂得，现在我们能够知道说那个书卷是指着第七来说，没有疑问的，因为你整个故事要连在一起的嘛。你连在一起以后，你非常非常的有把握，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主要明白启示录，你看见吗？耶利米有他的一份，就是他考察里面基督的灵，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讲了这个以后，现在我们要回到耶利米，因为不要忘记了，那耶利米他还是个先知，神托付给他的知识是拔出、拆毁、建立、栽植。所以呢，在整个圣殿还没有毁、见证没有荒凉以前，40年他就已经预言了，然后最后呢，他终于就完成了他的预言。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段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稍微看一下。所以我们再回到32章，耶利米书32章，这个32章啊，它不光是买了那块地，它不光买了那块地，而且呢，你看见现在呢，耶利米有很长的祷告，这个我们从前在前面25章。耶利米有祷告都是很短很短，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耶利米有长篇大论的祷告，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顺服了神旨意以后。所以我们看第16节啊，第32章16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鲁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所以下面呢是耶利米的祷告。所以如果大家要读圣经中祷告的话，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零零碎碎的祷告耶利米有，但是现在比较长一点的，像一但以理第9章的祷告，那都是很不寻常的祷告，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看他怎么样祷告。他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耶华，只是万军的耶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他从神的创造开始祷告，明白吗？然后呢，就说到救赎的故事。所以第20节，在埃及地显现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臂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将这地赐予呢他们。现在马上就跳到迦南地，看到吗？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领导他。你看见他一面述说故事，一面就给我们看神怎样对待他的子民。所以这等于是个整个 一幅浓缩的图画。24节，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竹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人加勒底手中，你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下面25节，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的人手中了。那是卖地的时候，不应该是买地的时候。所以你看见 耶利米就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买这块地，他就是因为顺服神的，他就知道说，你看见从神创造开始，然后呢，到了领他们出埃及，然后让他们进到迦南，那么现在呢，最后神安在历史上安排，让尼布加利撒王让这个敌人来到城门，而且他们是筑垒要攻取这城，所以你就知道耶路撒冷不容易攻下来，他一定要筑土垒才能够把它攻下来。所以呢，现在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现在你不光成就了，而且你也看见了，你看见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那在这个时候你顺服还是不顺服？耶利米顺服了，所以说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然后他就祷告就完了，这是耶利米的祷告，很清楚的。然后呢，很快的神就答应这个祷告，所以下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刚好是回应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主耶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明白吗？是从神创造万有开始，然后说是在你没有难成的，因为你有创造的大能嘛。但是神现在给他看见说，神不只有创造的大能，神有救赎的大能。所以每次他讲到和以色列人关系的，他用的名字叫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耶和华的话领导说，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我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所以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有创造的大能，那个创造的大能没有一件事不能完成。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救赎的神，所以他有个救赎的能力。所以世界上讲到神创造的能力，就是每个星球里面的这个盒子的能力，那代表神创造的能力。但十字架的能力呢，爱的能力呢，就指着救赎的能力来说，明白吗？所以现在讲到这个没有难成的事，你看神很快的就恢复他了。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手和加比伦和巴比伦尼布加利王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等等等等，然后一直跳到33节，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晨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36节，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讲到这里都是讲到拆毁，讲到拔出，尤其是已经兵临城下了，对不对？但是最大安慰的话在哪里？等到神回来的，他主要的话在哪里？就是下面说，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你看见吗？这个整个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启示是进步的，慢慢进步。你记不起头知道是从北方有烧开的锅如此而已。那么到经过了19章，我们都不知道是巴比伦，到20章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巴比伦。那到25章才知道说他们要服侍巴比伦，要被掳到巴比伦，要70年，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一直到了29章，我们才知道说神给神是不只是叫他们70年被掳，而且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意思就是说，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祸患的神，所以是叫他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你看，一直到29章，慢慢才清楚。到了32章，你看见吗？现在好了，神说你去买那块地，你凭信心买那块地。那么现在神保证，你买了这块地以后，这块地一定 这块意思就是说，最后呢，你看见谁一定要建立要栽植，因为这块地是和建立栽植有关系，明白吗？所以要记得，那个今天在神手中那个地契是和建立栽植有关系，所以要记得，每次神揭开那个印，就证明说神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栽植他的教会，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下面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你看，这是安慰的话。你不只是不只是要被拆毁，不只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我要把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并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你看见吗？现在刚刚眼前是拆毁拔除，但是神安慰的话已经临到他们，告诉他们最后怎样，神要和他们立永远的约。所以神的爱，神的心实在是好像怎么样？还怎么说呢？好像神还没有审判就已经赦免了，这是神的心，明白吗？但事实上，以色列人是要经过审判，是要被掳的，是要学70年的功课，一年都不能少。最后呢，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后面从26章到36章，主要的内容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借助耶利米要建立，要栽植。很清楚的啊。不过要记得啊，耶利米眼睛看见的是拆毁跟拔除，耶利米只能从信心的眼睛才知道建立和栽植。这个是当耶利米写的这些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第41节，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这就是栽植嘛，看见吗？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利人之手之地，对不对？这是拔除，这是拆毁。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直买田地。好了，感谢主，日后必有人直买田地。所以耶利米，你可以回来，你那块地不会丢掉，你那块地到时候呢，你可以人可以只买田地，因为那个，所以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只买田地。所以这句话就是针对什么？就针对耶利米说的，你那块地不会丢掉的，你那块地永远是你的，明白吗？所以我想这里非常重要。神如果要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他，他一定在各方面对我们有美好的预备。所以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诚意、山地的诚意、高原的诚意，并南地的诚意，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筝，请出见人。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你尼西米啊，你不光是不是不光是你耶利米是在亚斯顿那块地啊，现在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周围各处，犹大的诚意、山地的诚意、高原的诚意，并南地的诚意，这也通通要回来的。然后人要有银子买田地，在器上画押，在器将器封筝，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掠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归回，他们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吧，就在兵荒马乱的时候，神保证耶利米，你那块地是不会失去的，明白吗？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主真的他说我来了，我来了，就是我来了，为着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把身体献上的时候，你看见神仿佛就把这种话告诉他，明白吗？意思你的死不会，就不是先烈的死，不是的，你的死乃是救主的死。这个拆毁，这个拔出，为着什么？为着建立，为着栽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特别要感谢主，因 怎么？你看见今天教会能够得到建立，教会能够得到灾区，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十七时刻的。所以你看，这是神回答的第一遍第一段的话，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对。